拜登政府12月6号表示，美国不会派政府官员出席2022年的北京冬季奥运会，以示对中国侵犯人权行为的抗议。美国运动员前往参赛不受到外交抵制的影响。继美国之后，包括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和科索沃在内的一些美国盟友亦都相继表态的，称不会派政府官员出席北京赛事。尽管新西兰称他的理由主要是流行病疫情相关的忧虑，日本12月11号宣布不会派遣内阁部长级别官员出席赛事，奥地利12月14号亦都宣布不会派任何政要出席，但澳方表示此举并非外交抵制，而是因为中国的新冠病毒防疫要求太过高。北京方面称这一轮的外交抵制是自导自演的闹剧，并表示抵制方必将为他错误的行径付出代价。北京多次指责美国及其他参与抵制的国家违反了奥林匹克宪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2月9号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任何以所谓人权自由为藉口企图将体育政治化的行径都有违奥林匹克宪章精神。这个讲法是错误的，奥林匹克宪章在要求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的体育组织保持政治中立，同时奥林匹克宪章要求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的体育组织保持政治中立的同时，亦都将人权事业的促进放在宪章的首要及核心位置。奥林匹克宪章是国际奥委会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基本原则、规则和负责的汇总。2018年在全世界庆祝世界人权宣言发表70周年之际，国际奥委会在它的官方网站上发文称，奥林匹克运动对保护人权的承诺被纳入了奥林匹克宪章。该文称确保奥运会和所有体育运动一如既往成为人权的表达和推动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国际奥委会网站上题为尊重人权的页面上写到，国际奥委会始终承认和维护被神圣载入奥林匹克宪章和国际奥委会道德准则的人权。奥林匹克主义的第一条基本原则称，奥林匹克主义将体育与文化和教育互相结合，力求创造一种生活方式，其基础是努力的乐趣、良好榜样的教育价值、社会责任和对普遍的基本伦理原则的尊重。奥林匹克主义的第二条原则就是，奥林匹克主义的目标是使到体育为人类的和谐发展服务，促进一个关心维护人类尊严的和平社会。宪章中的奥林匹克主义的第四条基本原则更加明确地提及到人权的，称体育运动是一项人权，以及每个人都必须有进行体育活动的可能性，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视。第六条基本原则对第四条基本原则进行了讲述的，该原则称享受奥林匹克宪章中所规定的权利和自由，不得有任何歧视，例如是种族、肤色、性别、性倾向、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意见、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身或其他身份。国际奥委会网站2020年3月发表的一份关于国际奥委会人权方针的报告写道，人权的核心是重视和确保个人尊严，尊重人的尊严是国际奥委会价值观和推进奥林匹克主义使命的根本。国际奥委会在2017年2月份宣布，它已经对主办城市合同做出修订，其中一项修订的内容就是在合同中增加人权原则，来防止未来的奥运会东道主侵犯人权。新合同将首次应用于2024年夏季奥运会的申办。同年9月，巴黎被正式确认为2024年夏季奥运会举办地。批评人士称，国际奥委会决定对2024年奥运会启用新修订合同，而不是立即用新修订的合同在人权方面施压北京，是一种双重的标准。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外交抵制，源于国际社会对中国一系列侵犯人权行为的广泛谴责，其中包括了大规模拘留新疆维吾尔人的相关指控， 打壓香港民主活動人士和民主派立法會議員，騷擾及迫害中國人權律師、政治異議人士，及報道新冠大流行疫情在中國首發時情況的公民記者等等。針對中國政府在新疆暴行的廣泛指控，包括了大規模任意拘留、家庭分離、強迫勞動、酷刑、性暴力、侵犯生育權利以及文化和宗教抹殺，人權觀察今年發表了詳細陳述以上指控的報告，譴責中國政府在新疆對維吾爾人及其他特厥裔穆斯林犯下危害人類的罪行。國際特赦組織今年6月份發表的一份描述中國在新疆嚴酷行為的報告，這份長達162的報告題為《就好像我們是戰爭中的敵人，中國對新疆穆斯林大規模拘禁、酷刑和迫害》，由該人權組織根據拘留營生還者的證詞所寫成。位於英國的維吾爾法庭上星期得出結論，稱中國對待維吾爾人的做法等同於種族滅絕，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政府亦都持這個立場。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預計將在這個月提交一份有關新疆問題報告，該報告因調查人員沒辦法進入新疆而拖延已久。人權觀察全球倡議主任明奇沃登表示，北京對新疆1300萬穆斯林少數民族的虐待與慶祝人類成就和尊嚴的奧林匹克理念大相徑庭。美國之音揭方頻道先前已經報導過很多新疆相關的指控，中國對所有指控一再矢口否認，並為它的新疆政策和其他少數民族政策強調辯護。長期以來亦都有法律學者主張利用奧運會作為推進人權改革的載體。國際奧委會1982年通過一份宣言草案，試圖將國際體育法的規則和原則納入聯合國框架。法律學者保羅·馬斯特·羅科拉表示，這樣做的主要目的是要明確奧林匹克憲章就是國際法。馬斯特·羅科拉在他發表於1995年的論文中寫到，國際體育監管的制度框架基於由聯合國批准並由國際奧委會執行的奧林匹克憲章這一部習慣國際法。國際奧委會的作用是要實現奧林匹克運動的目標，推動追求更加美好、更加和平世界的奧林匹克理念。時為美國西北大學法學院學生的朱莉劉在他2007年的論文中都主張合法利用奧運會作為推進人權的工具，他援引了國際體育法學者詹姆斯·納夫齊格的相關論述。納夫齊格認為，奧林匹克憲章的原則和條款試圖保護和促進人權，但他亦都強調並沒有補救措施就沒有權利。朱莉劉於是寫道，國際奧委會可以提供補救措施，因為它必須服從奧林匹克運動的基本原則，因此它可以根據奧林匹克憲章的內容執行它的權力，來促進對國際人權法的遵守。馬斯特羅科拉還分析了奧林匹克主義基本原則的第一、第二條和第四和第六條之間的緊張關係。第一和第二基本原則呼籲維護和促進人權，第四和第六原則反對因政治等原因將國家和個人排除在奧林匹克運動之外。馬斯特羅寫道，越來越多的國際人權法，包括聯合國在20世紀70年代為防止侵犯人權所做出的各項努力，似乎已經將天平向奧林匹克人權問題意識一側傾斜，因為國際奧委會必須遵守聯合國的各項命令和人權法，所以它在政治上利用國際體育來到保護人權是合法的。利用奧運會施壓促進人權是無可辯駁的歷史，例如南非在種族隔離時代被排除在奧運會之外，以美國為首的65個國家曾經全面抵制，亦即不派代表隊參賽，亦都沒有官員出席1980年莫斯科夏季奧運會，亦都抗議蘇聯入侵阿富汗。作為報復，蘇聯亦都在4年之後帶頭抵制1984年的洛杉磯夏季奧運會。這類抵制歷史上還有更多的例子，當時剛與美國正式建交的中國亦都是參與全面抵制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的65個國家之一。最近有網民翻出了《人民日報》1980年2月2號刊登的一篇社論，該社論主張抵制莫斯科奧運會是維護國際正義所必須。當然體育和政治並不是一回事，但是今日世界人民面對的問題，剛剛就是能不能夠允許 苏联利用奥运会这样一个国际体育活动来到达到粉饰他霸权主义的目的。这篇社论中是这样写到的，长期呼吁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的维权人士则担心中国政府现在正是利用紧奥运会的声望和盛况来到提升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的形象和地位，借助体育粉饰他的人权劣迹。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